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在主内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在主内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早晨，
早晨，早安。
很高兴能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讲道。
好高兴能够来到大家当中去讲道。
听说你们是两种语言合一的敬拜。
听说你们是用两种语言合一的敬拜。
很想看看两种语言合一的敬拜是怎么样的服事。
好想看看两种语言合一敬拜是一种怎样的服事。
我相信大家也经历了很多的磨合。
我相信大家也都经历过很多的磨合，
才达到现在的默契。
先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有的默契。
因为合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合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正如卡森在他的《爱在难处》这本书当中说，
这个卡森就是这本爱的难处，爱在难处那本书这样讲。
教会本身不是由天然的朋友组成。
说教会本身呢不是由一些天然是朋友的人去组成的。
而是由天然的敌人组成。
乃是呢由一些天然彼此是做敌人的人组成的。
那么在多元文化教会的这个处境当中，
所以在多元文化的这个处境当中，
我们要怎样才能更好的合一呢？
我们的教会怎样才可以更好的合一呢？
我们现在做个祷告，然后来讲解圣经。
我们现在做个祈祷，然后讲解圣经。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合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合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
主，求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
好叫我们按着你的话语来进照。
好叫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来到成长。
主啊，祝福我们所讲所听的一同蒙造就。
主啊，保守我们所讲所听的一同蒙造就。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祈祷。
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五节。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五节。
那这段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过。
这段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过。
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分享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牧养教会合一的要务。
这个主题就是牧养教会合一的要务。
我们将从两点来分享这个主题。
我们将会从两点去分享这个主题。
第一点就是纯正话语的教导和坚守。
第一个就是纯正话语的教导和遵守。
第二点就是真实爱心的根基和实践。
第二点就是真实爱心的根基和实践。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纯正话语的教导和坚守。
纯正话语的教导和遵守。
我们看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以弗所教会。
我们看这段经文所提到的那个教会。
是一间不大的教会。
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保罗在那里牧养了一段时间以后。
保罗是在那里牧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要继续去拓展宣教的工作。
他就继续要去拓展这个宣教工作。
于是留下了年轻的提摩太。
所以他留下了年轻的提摩太。
在那里继续的牧养。
在那里继续牧养。
但由于提摩太比较年轻。
但因为提摩太比较年轻。
同时教会有不同的教导和影响。
同埋教会呢有好多唔同嘅教导嘅影响。
导致了教会的不合一。
就导致咗教会唔合一。
使教会和传道人在当中有很大的挣扎。
教会嘅传道人同啲弟兄姊妹嘅弟兄姊妹中间有好大嘅呢个挣扎。
这使得提摩太很想离开以弗所。
呢个就让提摩太好想离开以弗所嗰度地方。
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这样说。
所以保罗第三节就咁话：
我劝你仍然住在以弗所。
佢话我劝你仍然住喺以弗所，
就是希望他留下来，
就系叫佢留低啦，
将教会带向合一和更加的稳固，
将教会带进合一更加稳定嘅地步。
那么保罗要劝他怎么做呢？
咁保罗劝佢点做呢？
第一就是能维护真道。
第一就系要能够维护真道。
当时教会很小，又有异端的影响。
因为当时教会受到很多异端的影响，
对教会影响非常大。
异端对教会影响非常大。
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 不好的一些不合圣经的教导，你会不会很难受？
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不合真理的教导，你会不会觉得都很难受呢？
保罗要提摩太怎样扭转这种局面呢？
保罗要提摩太怎样去扭转这种局面呢？
他说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他就说你们要拦住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
这里保罗用了嘱咐这个词。
这里又用到这个嘱咐这个字。
这个词是指教导和纠正的活动。
这个是讲到教导和矫正的活动。
是命令语气。
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用于有权威的人发出的命令。
是用在有权威的人去发出的命令。
要，也就是劝勉提摩太要拿起权柄。
就是劝提摩太要拎起权柄。
命令那几个人停止扩散错谬的教导。
命令那几个人停止去扩散错误的道理。
思想一下年轻的提摩太。
大家试下联想一下这么年轻的提摩太。
要面对年长的并且有影响力的人，他有没有压力？
要面对这些比较年长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你说会不会有压力呢？
而且要命令他们停止错谬的教导和影响。
还要去命令他们停止这些错谬的道理。
压力非常大，对吗？
压力很大，是不是？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有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和圣经的这些思想在教会传播的时候，
当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和思想在教会里传来传去的时候，
你需要有勇气用爱心说诚实话。
你需要有勇气用爱心讲诚实话。
要敢于指正。
要敢于去指正。
避免教会被异端邪说的影响和混乱。
避免教会被这些异端邪说来到影响和混乱。
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要提摩太能分辨真道。
第二方面是要提摩太分辨真道。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要对道有清楚的分辨。
我们对于神的道要有清楚的分辨。
保罗在这里分辨出影响以弗所教会的就是那些不合圣经的教导。
保罗在这里要分辨的就是在以弗所教会那里影响不合圣经的这些道理。
你看保罗是多么的警觉。
你看到保罗是几咁的坚决。
他人不在以弗所。
他虽然人自己不在以弗所，
却甚是在以弗所。
但他心却在以弗所。
保罗要他们分辨出那几个不合圣经的教导。
保罗就吩咐提摩太说那几个不合圣经教导的那几个人，
而且要采取行动。
你要采取行动。
因为他们的教导是荒谬无凭的话语。
因为他们讲的是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
和无穷的家谱。
和一些无穷的家谱。
什么是荒谬无穷的话语呢？
什么是那些荒谬无穷的话语呢？
就是无稽之谈。
就是我们所谓的无稽之谈。
实以为神话。
就算或者说有个神话的字。
或者是预言或者牵强附会的故事。
或者是讲的这些预言或者是一些牵强附会的故事。
无穷的家谱是什么呢？
那无穷的家谱是什么呢？
是指没完没了的与圣经谱系强制的关联。
就是那些没不了的那些强行讲的同圣经没关系的那些的道理。
NRSV 这个圣经版本翻译成无穷的猜测。
这个英文的 NRSV 这个版本就翻译它为无穷的猜测，英文是 speculation。
当时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有两个方面的不好的影响。
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有两方面不好的影响。
从内部来说，是那些热衷研究和教导律法的这些人。
内部来讲，就是那些热衷讲教导律法的那些人。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从外部来讲，是一些用希腊神话来掺杂教导的人。
另一方面，在从外部来讲，就是那些喜欢用希腊神话文化来到去教导那些人。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可能说，
这是提摩太那个时候的情况，有特定的异端邪说。
这个是这个提摩太这个时候一些特定的情况。
现在我们这些教会信息流通都很好。
现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的信息流通应该都很好的了。
应该不会有这些离谱的教导吧？
应该不会有这些这么离谱的教导了吧？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
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
这样劝勉我们。
咁嚟到睇下点样去？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嗰度话你哋咁样自夸系唔好嘅。
岂不知一点面教？
岂唔知道一啲嘅面教
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就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了吗？
也如爱德华兹所说。
爱德华兹咁样讲。
我们太容易走迷。
我哋太容易走迷啦。
我们是处在精明的蛇和凶残的狼当中的羊。
我哋系处喺好精明嘅蛇同埋好凶残嘅狼之间中间嘅羊。
我们还不知道。
但我哋竟然唔知道。
那今天在北美的这个教会文化当中，有哪一些异端邪说呢？
今日喺北美呢个各种嘅文化里边，究竟有啲咩嘅异端邪说呢？
基督教内部错谬的影响，比如说有成功神学、极端灵恩。
基督教内部嘅呢啲嘅唔啱嘅教导，举例有成功神学，有极端嘅灵恩。
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
有耶和华见证人，有摩门教。
全能神还有其他的。
有全能神或者仲有其他嘅呢啲。
那这些教导无孔不入。
呢啲教导咧系。
导致信仰更加的肤浅。
是导致信仰更加的肤浅。
致使信徒的信仰随风摇动。
让信徒的信仰是随风摇动。
信仰不稳固。
信仰不稳固。
那外部的影响有哪些呢？
那外部的信仰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物质主义。
比如说有物质主义。
极度的包容主义。
极度的包容主义。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还有是背离原则的多元主义等等。
还有些背离原则的多元主义等等。
那这些影响削弱了圣经的权威。
这些的影响呢是削弱了圣经的权威。
影响教会的公信力。
影响了教会的那个的公信力。
我们要怎么做呢，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要努力认识真道。
就是要努力去认识真道。
就像钱币一样。
就好像前面所讲那样，
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琢磨假币。
好像所谓钱币那样，我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些假的钱币。
因为假币花样百出。
因为假的钱币是花样百出的。
我们变也变不完。
我们变也都变不完。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真道。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住真道。
假的教导和不合圣经的价值观就不攻自破了。
那些假的不合圣经的这些价值观就不攻自破了。
保罗说这些事只生辩论。
保罗说这些事只会生无穷的辩论。
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不发明神在真理上面所定的章程。
那这个章程是什么意思呢？
这章程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是神所定的救赎计划。
原文那个的字是说神所定的救赎计划。
神的救赎计划就是福音。
神救赎计划就是福音。
它包括狭义的部分和广义的部分。
包括了狭义和广义的部分。
狭义来说，我们可以总结有以下几个点。
狭义来讲，我们可以总结以下这几点。
人的堕落和罪的无助。
人的堕落，罪的无助。
神的公义的标准和神的怜悯。
神公义的标准和神的怜悯。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
那个人必须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个人必须接受基督耶稣为生命的主和救主。
永生的生命和人生的使命。
永生的生命和人生的使命。
广义的救赎计划呢？
咁广义的救赎计划呢？
就是关乎整本圣经的启示和我们生命成圣的计划。
就是关于整本圣经的启示和我们成圣的计划。
所以我们个人要对得救的确据有清楚的把握。
所以我们个人要对我们自己得救的确据有清楚的把握。
不要有人问我们说你是怎样得救的呢？
如果有人问你，你是怎样得救的？
然后我们就犯疑惑了。
我们即刻就疑惑起来了。
在教会的层面，
在教会的层面，
我们需要有效的将福音教导清楚。
我们将要有效的将福音教导清楚。
要有章法。
有章法，
有规律的牧养会众，
有规律咁样牧养会众。
之前我去过一间教会，
之前我去过一间教会，
那这个教会氛围非常好，
呢间教会嗰个氛围几好，
同工们都很留意身边的这些信徒，
同工们都好留意身边嗰啲嘅信徒。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
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个教会有很多新人没有再来，
就发觉呢个教会咧有好多新人就冇再翻嚟啊。
留下来的新人后来又流失了，
留落嚟嘅新人冇几耐又流失啦，
因为没有人去造就他们，
因为冇人去造就佢哋，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保罗在这里强调抵御异端邪说最好的方法，
保罗喺呢度强调要去抵挡呢啲异端最好嘅方法。
就是清楚的传扬福音，
就清楚的传扬福音，
忠心的教导门徒，
忠心的教导门徒，
过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过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这样我们就会有合一的信念，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有合一的信念。
那我们除了在道的根基上给大家一起装备以外，还需要学习第二点，
我们除了要在神的真道上面有好的装备之外，我们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真实爱心的根基和进行。
第二点就是要有真实爱心的根基和前行。
在第五节说保罗有一个转折，但字。
在第五节那里保罗的话有一个转折词，就是这个但这个字。
就是对前面所说的话继续的总结。
就是将前面的话继续去将它总结。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命令这个词呢，跟上文的嘱咐是同一个词。
这个命令和之前的嘱咐是同一个词。
也就是纯正的话语很重要。
就是纯正的话语很重要。
但爱也是同等重要。
但爱也是同等的重要。
宗旨就是要在爱当中来落实。
总结就是说要在爱的当中来到落实。
他让我们知道。
他要我们知道。
神在旧约赐下各种的命令和目的。
神在旧约里面赐下各种的律法的目的，
就是要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并领受他的爱，
就是要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领受他的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来的，
从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来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做清洁的心，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什么叫清洁的心呢，
是指在道德和礼仪上都清洁，
是讲在道德上和礼仪上面都是清洁的。
那是没有不良的动机，
是没有不良的动机。
清洁是面见神的先决条件，
清洁是要来到面对神的先决条件。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讲，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你们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咪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非圣洁冇人能够见主。
清洁不是说自认为清洁就好了，
清洁唔系你自己觉得自己清洁就好啦，
而是别人认为你的行为、思想、言辞、观念都很清洁，
而系别人能够话你嘅行事为人都系好清洁嘅。
那才是真正的清洁，
咁先系真正嘅清洁。
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反问：
主耶稣系被审嘅时候，佢反问嗰啲人：
你们中间谁有指证我有罪呢？
你哋中间边个能够去指证我有罪呢？
可见耶稣是纯洁无可指摘的，
可见耶稣系纯洁无可指责嘅。
就连他的敌人也找不出他的不是，
就算佢嘅敌人都揾唔出佢嘅唔啱。
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十节认罪祷告说，
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十节认罪这么讲，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
所以清洁最重要的是知罪和悔改，
所以清洁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能够知罪和悔改，
使我们成为一个知罪的愿意悔改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知罪又愿意悔改的人。
我们要怎样才有清洁的心呢？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有清洁的心呢？
我们要专注于追求面见神的生活，
我们就要专注去追求面见神的生活。
约伯记十四章四节说，
约伯记十四章四节咁话：
谁也不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
边个都唔可以使洁净之物出于呢个污秽之中嘅。
如果心中污秽，
如果心里边污秽，
就不会有清洁的心，
就唔会有清洁嘅心。
我们当用神的道，
我哋用神嘅道，
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
主耶稣基督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
用祷告来击碎那些污秽，
用祷告嚟到去破碎嗰啲嘅污秽。
来逃避那些世俗污秽的事情，
来逃避那些世俗污秽的事情，
使我们在神和人面前都保持单纯纯洁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神和人面前都可以保守单纯清洁的心。
那何为无愧的良心呢？
第二点，怎样叫无愧的良心呢？
无愧原文的意思是好的，是好的良心。
无愧这个字是指好的，
跟良善的夫子里面的良善是同一个词，
是同有人说问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那个良善的字是同一个字。
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以后，
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之后，
人的良心就完全的堕落了，
我们人的良心就完全堕落了。
靠良心得救也是枉然，
靠良心 得救也是枉然的。
保罗说良心既然丧尽，
保罗说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贪行种种的污秽。
我们要怎样来衡量我们自己的良心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衡量我们的良心呢？
神的公义，
良心呢？神的公义
就是无愧的良心的标准，
就是无愧良心的标准。
如果我们用神的公义、法律、人的是非来画三条线，
如果我们用神的公义、人的法律和人的良心的是非来到三条线，
哪一个是最不稳定的呢？
那哪一条线是会最稳定的呢？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人的是非标准是变化最大的，
人那个是非标准是变化最大的，
法律也是很有局限性的，
法律也都是非常有局限性，
但是神的公义是永恒的不变的，
但神的公义就永恒不变了。
以神的公义为标准，
以神的公义为标准，
我们的信仰就会坚固，
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坚固。
如果以我们堕落的良心为标准，
如果用我们堕落的良心做标准的话呢，
我们的信仰就会沉沦，
我们的信仰就会沉沦。
我们刚来的时候去到 LA 的一个英文的教会，
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去到 LA 一个英文的教会，
几周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可以为着这个同性恋主持婚礼，
经过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发觉哇，他们竟然同一个同性恋的人去，一对的人去举行婚礼。
后来我们就不再去了那间教会。
咁后来我们就不再去那个教会了。
弟兄姊妹，你会看到，
弟兄姊妹，你会看到，
有一些事情以前我们以为耻的事情，
有一些事情我们以前是要以它为耻的事情，
我们感觉是有羞耻感，
我们会感觉有羞耻感。
那现在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已经不再有羞耻感了，
但现在呢，很多人对这些事情好像已经没有羞耻感了，
这说明我们的良心已经堕落，
讲明是我们的良心已经堕落，
如同破洞的船一样，
好像穿了窿的船那样。
所以人的良心是会发生变化的，
良心是会发生变化的。
比如有人偷盗，
如果有人去偷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他有羞耻，
他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好，
一年以后他完全没有羞耻了，
经过一年之后他可能就完全不觉得羞耻了。
这就是良心的不可靠的原因，
讲明良心不可靠 的情况。
基督徒是非之心若不与神一致，
基督徒的是非之心如果不是跟神的公义是一致的，
就会被人毁谤，
就会被人毁谤。
如果教会没有神的标准，
如果教会没有神的标准，
就会失去社会的最后一道良心，
就会失去社会上一个最后的一个良心。
我们要依靠神的公义成为我们最高的标准，
我们依靠神的公义作为我们最高的标准，
让神来恢复我们无愧的良心，
让神来恢复我们无愧的良心。
我们要小心那些扭曲事实的，
我们要小心那些扭曲事实的，
弄虚作假的行为，
那些作假的行为，
要特别留意那些投机取巧，
特别留意那些投机取巧，
不正当的牟利手段，
不正当的牟利手段。
而这些行为，
而这些行为，
神必然 惩罚，
神系必然要惩罚。
我们当常常的祷告，
我哋应该时时嘅祈祷，
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求主耶稣基督嘅宝血去洁净我哋，
我们心中的天然亏欠就会洒去，
我哋心中嘅天然嘅亏欠就会被洗去，
良心就会更加的敏感，
良心就会更加的敏感，
也会正常的运作发挥功效，
亦都能够正常的运作去发挥功效。
那什么是无为的信心呢？
咁第三点，点样系无伪嘅信心呢？
就是不假装，真诚的信心。
就系一啲唔假装，系真诚嘅信心。
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记载了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故事。
记载咗亚拿尼亚同撒非拉嘅故仔。
撒非拉一方面想表现出信心，奉献的心。
撒非拉一方面想表示佢有奉献嘅心，
另一方面又吝啬他自己的钱财。
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很吝惜他的有的钱财，
这种伪善结果就遭到神的审判，
他这种的伪善结果就遭受神的审判。
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
记载了保罗指出彼得的不是，
记载了保罗指出保罗主席彼得的不对。
彼得到安提阿以后，
彼得去到安提阿之后，
他心乐意的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本来好乐意同啲外邦嘅信徒一齐食饭，
但犹太人来了以后，
但有啲犹太人嚟咗之后，
他怕这些奉行割礼和律法的犹太人势力大，
佢就惊呢啲奉行犹太人割礼嘅呢啲人，佢哋嘅势力好大，
就离开外邦人，不与他们吃饭。
咁于是就即刻离开咗同一齐食紧饭嗰啲嘅外邦人。
这个行动直接导致其他犹太基督徒跟他作假。
他这个行动直接就令到跟他一起那些的犹太基督徒呢一起去 装假。
保罗就批评他的行为，
保罗就批评彼得的行为，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接纳外邦人，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接纳外邦人，
他也没有真正的相信在福音里，
他没有真正相信在福音里面，
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高低的分别的。
所以真正有信仰的人是在那些艰难压力的环境当中，
所以真正有信仰的人是在一些艰难的环境里面，
是经得起考验的，
就是实践他的考验。
2012年这个 Jack Phillips，
在2012年美国这里有一个叫 Jack Phillips 的人，
他因为信仰基督的原因，
他因为相信基督的原因，
拒绝为同性恋婚姻制定结婚蛋糕，
他就拒绝和一对同性婚姻的人去做这个结婚的蛋糕，
结果引起了很大的法律官司，
结果引起了很大的法律的官司，
即使他们面临高昂的赔偿，
即使他们面对一个很昂贵的一个赔偿，
甚至遭到死亡威胁，
甚至遭到这个死亡的威胁，
他们也不摇动他们的决定，
他们都不摇动他们的决定，
他们也得到了教会肢体的声援，
他们都得到很多教会肢体的声援，
终于在2018年被最高法院判为胜诉，
终于在2018年被最高法院判他们赢了这个官司。
弟兄姊妹，那些在信仰上受挣扎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那些在信仰上面要挣扎的人，
经历磨难的这些弟兄姐妹，
经历这些磨难的弟兄姊妹，
他们正在经历火炼的考验，
他们正在经历这些火炼的试验，
而那些愿意跟他们同哀哭的人，
他们愿意跟那些同哀哭的人，
不光是雪中送炭，
不单只是雪中送炭，
更是无为信心的爱的表现，
更是有无畏信心的表现。
我们应该多关注那些正在挣扎当中的人，
我们应该多点关心那些正在挣扎当中的人，
使我们无为的信心在爱当中能够实践出来，
让我们无畏的信心可以在爱当中显明出来。
今天透过讲道，我们有两点应用，
今天透过这个讲道，我们有两点的应用。
第一点应用就是忠心传讲神的道，
第一就是要忠心传讲神的道。
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那里说，
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同罪相争都未至到流血的地步。
这节经文谈到前面谈到那些信心的伟人，以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嗰節嘅經文之前係講到之前有好多信心嘅偉人，佢哋為信仰係創始成跟隨耶穌嘅創始成宗嘅呢個嘅信仰。
讓我們效法他們的信心和委身。
讓我哋去效法佢哋對信仰嘅委身。
免得疲倦灰心。
免得疲倦灰心。但事實上，
我們今天很多人沒有意識到要為真道持守。
我哋好多人今日冇意识到，我哋要为真道去持守嘅，
去抵挡罪和世俗，
去抵挡罪同抵挡世俗，
这就是信心的冷淡，
就系信心嘅冷淡。
如果我们信心还达不到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
如果我哋嘅信心仲未能够达到为真道打美好嘅仗，
至少我们要使真道不要在我们身上失位，
至少我哋唔好让真道喺我哋身上边衰弱。
这就要求我们，
这个就要求我们，
第一，
第一，
教会领袖教导和牧养要忠心，
教会的领袖在教导和牧养上面要忠心，
要专注于教导和传承神的道，
要忠于教导和传承神的道，
因为牧养神的教会是神对他们的托付，
因为牧养神的教会是神对他们的托付。
第二，家庭教育要尽心，
第二是家庭的教育要尽心。
今天学校坏的一些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家庭的教育，
今天在学校所来的那些不好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家庭对他的孩子的影响，
导致我们下一代丢失了，
让我们下一代呢就流失了。
我们要怎样认真的教导我们下一代呢？
我们怎样去认真的教导我们下一代呢？
我们可以跟儿女一起读经，跟他们解释，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仔女一起读圣经，跟我们解释，
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经历神，
一起来祈祷，一起来经历神。
我的老师舒文老师的家族，
我的老师是
舒文龙老师，
苏文龙牧师的家族，
他们有几代的传承，
他有几代的传承，
得益于他们对神的追求和不断的思考，
他们对于神 的追求和思考，
认真的管理家庭的属灵的生活，
认真的管理家庭属灵的生活，
殷勤的治理属灵的家，
殷勤地去治理属灵的家，
他们几代人的委身和祈求，
他们几代人是
委身和祈求
和祈求，
使他们家有美好的传承和故事，
使到佢哋屋企有美好嘅传承同古仔。
大家可以看他们两本书，一个是《至于我和我的家》，还有是《这代到那代要传扬你的奇恩》。
大家可以睇下佢出版过两本书，一本系《至于我和我的家》，另外一本就系呢个传承嘅
《这代到那代》。
这代到那代
传扬
传扬你的奇恩。
你看这两本书的时候会得到很多的方法和激励，
当你看这两本书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的方法和激励。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应用是灵命塑造要注重属灵品格，
第二方面我们要学的就是灵命的塑造要注重品格。
我们的灵命塑造不是完成了读经祷告，
我所讲的这个灵命的塑造不是只讲读经祷告，
出席了教会活动就好了，
出席教会活动就好了，
这些很重要，但是不能代表你很属灵，
这些很重要但不代表你是很属灵的。
灵命最重要的部分是属灵品格的建立，
属灵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属灵品格的操练。
如果没有属灵品格的爱，
如果你没有属灵品格的爱，
你心中的那个爱就不会长久，
你心中的爱是不会长久的。
照样如果没有神话语作为根基的爱，
同样你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根基的爱，
你的爱也不会长久，
你的爱也不会长久。
而真正考验我们属灵品格的，
而真正考验我们属灵品格的，
是为人的诚实清洁正直，
就是为人的诚实清洁诚实。
吴勇长老说了这样一句话，
吴勇长老讲了句这样的话，
所谓灵命，
所谓灵命
就是看你对人对环境的反应，
就是看你对人对环境的反应，
而决定你的灵性好坏高低，
而决定你的灵性的高低好坏，
绝不是你关在房内做了很长的祷告，
绝不是你匿埋房里边祈祷咗好耐，
读了很久的圣经，
读咗好耐嘅圣经，
而是你对人的反应，
而系睇你点样对人嘅反应。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怎么样来关注我们的灵命呢？
我哋点样去关注我哋嘅灵命呢？
教会是神设立的属灵之家，
教会是神所设立属灵嘅家，
有属天的意义和应许，
有属天的意义和应许。
我们应该委身教会合一的建造和操练，
我们应该委身于教会合一的建造，
做一个有爱心清清洁洁的人，
做一个爱心清清洁洁的人，
良心上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的人，
做一个良心上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的人，
信心经得起考验的真门徒，
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门徒。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合一，
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合一，
在你的话语上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实践，
在你的话语上帮助我们更加能够去实践，
让我们有清洁的心，
让我们能够有清洁的心，
无亏的良心，
无亏的良心，
无伪的信心，
无伪的信心，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得到成长和操练，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成长的操练，
活出基督的样式，
活出基督的样式，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
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到归向你，
因为你本是大能大力的神，
因为你本来就是大能大义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啊，不要限制你的道在我们身上的彰显。
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限制了你的道在我们身上的彰显。
让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
叫我们能够成为顺命的儿女。
来达成你的心意。
来达成你的心意。
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多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门。
阿门。